好的，中共十九大即将在10月18号登场。在日前曝光的2287名十九大代表名单当中，台湾省级的代表因为相关的细节迟迟没有公布，被外界称为是最神秘的十九大党代表。而从中共官方公布的十九大党代表名单当中，我们可以推测，台湾省级的十九大党代表的名额应该与18大相同，维持在10人左右。而其中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位卢立安，他目前是上海复旦大学外国语言学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担任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他是在今年6月份获选为中共的十九大党代表，而相关的消息传回台湾之后，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台湾陆委会如何看待呢？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请永泰为我们做最新的介绍。永泰你好。
你好。
好了，有关这位这个最神秘的十九大台湾党代表卢立安，不知道台湾官方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永泰。
好的，卢立安呢，尽管在台湾并不是非常有名哦，但就像您刚所提到的，因为他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背景啊，那现在竟然成了这个中共十九大台湾的这个党代表啊，因此在台湾引起相当大的这个关注。那么像是这个陆委会的主委张小月啊，他日前在出席这个台上联谊会的时候呢，也被记者媒体询问，就是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那张小月是说，就他的了解啊，卢立安他就是近几年他进出这个台湾呢，已经是拿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啊。那也就是说他已经入中国籍了，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就并不违反台湾的法律，也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台湾的这个人民啊，公民不得担任中共党政军的这个职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不过因为这个卢立安他本身的这个就是说是台湾土生土长，然后现在变成这个中共的这个党代表啊。所以这个情况，台湾的这个法律呢，也会规定，就是说他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公民的身份呢，也会自动的这个丧失公民。
好的，那么另外我想看一下这个台湾朝野的立委对于这样的一位背景的台湾的民众担任十九大党代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根据您的采访，
对，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两岸比较紧张冷淡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出现这样的例子呢，那么到底这个政界呢是怎么来看的哈？那我采访了这个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罗志正啊，他认为说卢立安的这个例子啊，事实上就是中共对台统战的一个情况啊，他认为不会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甚至呢会出现反效果。我们来听听罗志正怎么说。
如果他加入共产党的话，那当然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友善的一个作为哈。那当然更重要，我想台湾社会很清楚了啊，这是中共的一个对台统战的作为，一般民众应该是有这样的理解存在。
那么另外呢，我也采访了这个在立场上是支持统一的这个亲民党的立法委员李鸿钧啊。那么立法委员认为说，卢立安他是来自于台湾，那么他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中共十九大党代表，希望他能够为两岸关系尽一份心力。我们来听一看李鸿钧的说法。
他身为一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忘记他出生的土地，他长大的一个土地的地方。哦，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就用这种感情的方式，能够在两岸上面，大家必须要的是一个和谐和平的方式。
去采访这个卢立安女士，她的这个回应啊，但是并没有获得一些这个说法啊。卢立安他在这个过去接受中国传媒的这个采访，他曾经表示过，因为他这个家族的这个历史，还有他个人成长的这个经验啊，他认为和平发展是两岸必须要走的道路，也是两岸民众的共同的心声。东明，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那么十九大登场之后，卢立安还会有哪些最新说法，也请永泰继续为我们掌握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执行长哦。这位卢立安，刚才我们听到永泰介绍他的这个背景哦，虽然他是在高雄土生土长，但是他并没有台湾的民意基础，台湾的民众甚至不知道这些十九大的台湾代表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真的是很神秘。那么这样一位台湾代表在即将召开的十九大上究竟是代表了谁？神秘的十九大党台湾党代表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我想请李华球执行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 那么卢立恩这一次当选的这个中共十九大的党代表，当然是代表他自己。因为呢，在台湾，如果这一个新闻不经由媒体的这个披露，并不会有人知道呢。那么台湾有十个人当选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十九大的这个党代表。我七月份到北京去，事实上走在街上也问了许多人，一般的民众其实对十九大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印象，知道人并不多，除了学者专家之外。因此呢，在台湾来讲的话，也是比较有在关注这个议题的民众会知道之外呢，其他人呢不会清楚啊什么叫做十九大。至于这一个台湾的这个实名的这一个党代表呢，几乎是这个台胞的这个第二代，那么也是在大陆的这个台联的这一个系统的这一个骨干，那么所经由这些人，那么在产生的这一个选出十个这个党的代表，跟过去的十八大是一样的，这个一样维持一个十人的这样一个名义。
好的，另外李华秋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台北来宾哦，就是这次中共十九大的这个名单当中，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之前一度传出落选，但是后来他的名字又列入这个十九大完整的这个党代表名单当中，我们能否由此洞窥习近平他在十九大之后的对台人事布局，还有他的对台政策方向呢？李执行长。
这一次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十九大的这个党代表啊，是从8900多万人当中，也就是说40000人左右产生一个党代表，总共有2287位的这一个党代表。那么这些党代表的话，那么从10月18号一直到10月24号，为期7天的这样的一个日期。那么这一次特别来讲的话，我认为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287名的这个党代表当中总共有771位来自于大陆的这一个8900多万的党员当中的基层的这一个党员呢，被选上的这一个党代表，总共有771位。因此呢，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特别是共产党也深深的了解到基层群众的这个重要，因此呢，在2000多名当中产生了771名的这一个基层的党代表，占了这一个比例的33.11%。那么张志军虽然后来才增补进去，但是呢他从担任国台办主任迄今也4年多的这个时间，那么我想在十九大之后，或者是明年的这一个中国的这个两会这一段期间有可能是张志军会卸任的这一个时期。那么目前呢，传出可能接任的这一个中共国台办的这个主任是前一阵子才刚刚在美国离任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刘捷一。那么从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我认为我也请教了台北的一些专家，认为刘捷一那么来接任这个国台办主任的这个可能性高。这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国台办国全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的这个会长戴秉国，以及呢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所长这个杨明杰等，这两位过去都出自外交系统，或者是像杨明杰他是对美的专家，军控以及国际情势的这个专家，也就是说在台湾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当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陆从国际来进入到台湾的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一个做一个调整当中让台湾造成一个内地化的感觉，所以呢，大量启用3位呢过去在外交系统的这个人士来从事对台这个工作。我想呢，在很快的10几天后，大概就会知道这一个讯息的准确是否一定的这一个有一定的准确度。
好的，我们感谢李执行长的深入分析，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十九大上对台人士布局的最新变动。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雪莉，我们对照一下台湾过去和现在大陆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过去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候，早期的时候，那时候1949年之后的政策是说，从49年撤退到台湾的民众，包括他们的下一代外省第二代，都保留着他们原来的籍贯，不论是在故乡在哪边，好像都保留他原来在中华民国的这个，不管是河北省还是广东省等等。因为这样看起来 起来就好像是国民党的政府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一样、哦、那么现在同样的情况来看，卢立安他是台湾人，但是他是不是也是在十九大上作为一个所谓的政治样板，他能够在十九大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是我们说中共选这样一个背景的人来担任十九大台湾省级代表，是希望卢立安在十九大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卢立安呢，他当然是一个政治样板、嗯、不过在我看来和台湾当年的情况还不完全对应。我感觉第二代保留上一代的籍贯未必有特别的政治意味，只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像我们小时候在大陆也是保留了我们父辈的籍贯的，但是有政治含义的是国大保留有大陆省代表的席位，相对应的呢，大陆的人大也设立了台湾省代表的席位，将来互相昭示对对方的主权。那卢立安这种情况，他过去就是无党籍的政协委员了，但这次有什么不同呢？他不是在政协人大这样的花瓶外围，而是成为了中共的党员，中共的党代表。他跟其他的台湾省级的中共党代表又不一样的是，他不是大陆生长的台二代，他是在
台
湾土生土长的啊、所以这个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天然台，不止皈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皈依了中国共产党。
嗯，
这样一个示范在十九大上完全可以帮助习近平彰显这个对台统战深入巩固他的威信和地位，宣示他在任期内或者需要延长他的任期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和这个气势。
嗯，好的，感谢雪莉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这卢立安他在这个十九大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把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的李华秋执行长，就是我们曾经有一集以前在海峡论坛当中也多次的提到说，目前大陆对于台湾来讲是不是有磁吸效应，除了经济之外的，那么也有人才之外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不少的台湾人到大陆去工作。那关于卢立安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其实在台湾以前也有过，那么大陆曾经对于台湾最这个可以说这种统战样板拿得最厉害的就是林毅夫跟他的太太陈云英啊，那现在又有了卢立安，那么因为你不能老拿这个林毅夫跟陈云英出来，而且林毅夫他是在台湾来讲他是叛逃，所以给台湾的印象很不好。那现在有个卢立安出来的话，您觉得他只是他代表他个人，像您刚刚说的，还是说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就是效法模仿他的这样一个做法？您的看法？
是，我想呢，这个卢立安，那么这一次被中共选进的这个十九大的这个党代表，当然是代表他自己，因为呢，他在台湾的高雄土生土长，然后政大毕业以后到了英国去念书，获得了这个硕博士的这个学位，那么在台湾也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跟着他先生到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去担任了重要的这个教职。那么当然要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统战的样板，我们也不能排除说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可是我认为过去呢，因为我其实七月份去大陆的时候，我也很大胆的跟他们提出说，统战这个名词在台湾人相当的反感，相当的不容接受，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个更能够融合，更能够让人家感觉那个统战的意味不那么明显的这样一个名词。对方也回答我说，这个说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题目，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那当然他们这个说法会不会真正进入一个研究或者是审慎的这个思考，我不确定。可是呢，我觉得我今年去大陆去了几趟之后，我认为呢，许多的学者专家或者是政府的官员或者是媒体，在对台工作的这个思考的这一个模式啊，都已经逐渐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这个出现，不在于像我们过去一直担心的一直停留在统战这样的一个阶段，应该已经不是。也就是说，顺着这个逻辑来看，他们现在一直在推动叫做两岸的经济社会的这个融合，那么也就是说借由经济的这一个融合进入到社会的这个融合，经由两个这样子的一个融合之后，再进入到一种软化同化这样的一个 过程之后，会不会形成未来在统一上会产生被动统一，或者是进一步的自然统一啊？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
嗯，好的，谢谢李华球执行长。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在华府的来宾，就是您觉得先前两岸关系人民关系条例当中所规定的是这个不得担任这个党政军职务，那么当然，所以卢立安他是丧失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那么他有取得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那么想请问您想请问这个华府的王雪莉小姐，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刚刚您也提到过，但想请您再深入的为我们探讨一下，您觉得卢立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或者足够成为中共统战的这种指标性的人物，对台方面的您的看法？
在卢立安之前，这个有这个转了从台湾户籍转向大陆户籍担任政治职位的也大有人在，像这个林毅夫和这个黄顺兴，但他们都没有这个兼任这个党职，都是无党籍的。黄顺兴甚至做到了人大常委，也没有入党。那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卢立安可以说是指标中的指标，地标上的地标。他的特点体现在两点，就是党员和天然台。这个可能是可以跟早期的这个谢雪红那样的台共可以相比了。不过这种指标人物呢，它只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不了台湾的民意。是统战中共统战的一个噱头，但是不是它的重点。中共对台统战的重点，像刚才那个李先生说的，已经从指标人物到了基层社会。中共这些年呢，他已经从左转右，他在大陆社会呢没有太多的社会运动，但是呢更多的关注经济，这对台湾这个厌倦的这个台蓝绿互斗的基层还是有吸引力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好的，我们立刻来看一下我们在线上有没有我们这个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00801148940。当然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网友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来宾来发表你们的提问，或者是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个话题表达你们的意见。我们先首先接进湖南李先生您的电话。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你好。
我认为这个卢立安不应该代表台湾人民，也更不能代表他自己，因为中共的渗透和其他的这手段呢，他因为看中了这个会摇尾巴的宠物。谢谢。
好的，感谢湖南的李先生。江苏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了。江苏的刘先生请说。
好，我说两句。
嗯哼，
他说统战这个东西肯定是台湾统治的统一不了的，因为他是多党派嘛，不是那个我们那个中国大陆这边是一个一个党派，习近平说了算算，这个不可能能统一得了。他本身都是多党派，都是民主一点嘛，对吧？
嗯哼，
他不管怎么搞他是统不了的，我是不相信。那大不了坚持维持个现状嘛，也是说以前的时候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就这样的。
好的，感谢江苏的刘先生。刚才我们还有一位河南的李先生。河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对这个卢立安这个台湾的党代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李先生请说。
对，我是觉得现在就是说没有谁统战不统战，中国统战台湾还是台湾统战中国，我觉得就是说是现在就是看这个世界上这个体制啊，就是民主这个体制啊，哪个比较先进？现在看就是说美国啊，像欧美啊，像那些国家的，像那个体制还是比较先进。
嗯哼。
我觉得要从这方面说，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看那个体制。其实中国这个，其实中国就是那个台湾这边这个，台湾，行，我就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咱们这个。你现在像比方你台湾这边就是怎么控制像这种特别小的这种细微的，这台湾一天怎么控制这些东西？你在多党执政的那个怎么控制啊？ 能控制的低吗？
感谢河南的李先生，谢谢您来电。我们另外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有很多的网友留言了，我想念两个，然后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进行总结啊。这位酷毙了，他说共产党的代表自然只能够代表共产党员了，那么共产党的台湾代表当然也只能够代表台湾的共产党员，但是台湾不允许国民民众加入共产党，也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台湾代表当然就只能够代表他们自己而已了，这是酷毙了的看法。另外杜三元先生他说中共几十年来都没有变，花钱摆几个花瓶在那里，以为能够愚化13亿人。台湾也有共产党啊，那么中共怎么没有邀请在台湾的共产党去当19大的代表呢？这是杜三元先生他的意见。那我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来进行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雪莉。
经常呢，我们有说到中共统战，就说谁谁被买通了。当然这个金钱收买是一方面，但是还要看到。中共的统战部门是非常善于攻心的。统战的人员他们特别有礼貌有涵养，特别的这个能传播你的心思，跟你用你的语言去对话去交流投其所好，他不会说一上来就直接的来泄露。所以我一直就觉得呢，就中共的情报宣传统战这三大部门是中共最厉害的啊，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是不是？
好，谢谢雪莉的提醒，也请在台北的李执行长给我们今天的话题进行最后的总结。
是，我个人认为卢立安这一个当选的党代表，不竟然就是中国对台湾做的这个所谓的统战工作，他当然也是一个能够让全世界所有人民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是来自一个40几个界别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而不竟然只是为了让卢立安当了党代表，然后对台湾来做进一步的统战的工作而已。
好的，谢谢李执行长。那么有关于19大台湾代表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